好，我们继续看最后面的部分啊。后面的部分就是，它是基于前面啊，就是有了基本的定力过后才谈的啦哈。大家如果看《清净道论》呢，你非常清楚，就是它还是以一个所缘呢培养定力为主的。但是很多方法哈，它是教导我们散播给自己，然后尊敬的人。然后喜欢的人，这样好像一直将这几个所缘一直在绕圈，对不对啊？但是性空法师他解释的，我觉得我看清净道论哈、哦，他好像跟清净道论的比较一致的，抛禅师的也是啊，就是他还是以一个所缘为稳定过后呢，才扩大其他的部分，这样。因为我们的心如果是没有一定的定力哈，其实我们不断的散播给其他的众生都是比较力量比较微弱一点啊，因为我们的心就是很模糊啊，有时根本都观不到众生，根本都观不到，只有播送而已啦哈，内心只是一种祝福。那这种力量在清净道论来说它是比较稍微比较小一点哈，那所以他还是比较鼓励从一个所缘、啊、就是我们尊敬的人的所缘为强大过后呢，再来扩大其他的、啊、那所以后面的这些、啊、扩大空间这些呢，都是基于前面有了定力过后呢、啊、对，就是从一个尊敬的人养成定力过后呢才谈的、啊、那就是对这三类人都能感到慈心平衡啊，就是上面所讲的三类人啊，就是除了尊敬的人，尊敬的人就是我们说我们的班底啊，那后面三类呢，就是基于前面的基础而谈的啊，那所以后面三类人他说，当我们对这三类人感到慈心平衡的时候呢，那便可以扩大所缘到一切众生，所以我们观察一切众生，其实它是放在最后面的啦，啊，还是要这四种人过后呢，才观一切众生。但是我们北传很多的修法哈，是一观就观一切众生的，对不对？啊，就是无缘大慈，通体大悲。那所以我们的这一种祝福呢，不是说没有力量啦哈，但是相对来说，它的那个形象呢就没有办法很清楚啊，因为他没有先从一个养成定力过后再扩大啊，所以一下子就观整个，比如说啦哈，我要大家现在闭上眼睛观我们这个教室全部人的影像，大家能够观得到吗？可能很模糊，对不对？你大概知道说哦，这里大概有30个人啊，大概很模糊，播送这个。什么呢？没有痛苦，拥有快乐，只有这样子播送哦。但是那个力量是比较微弱的，那所以这个清净道论他们的教法呢，就是从一个稳定过后再扩大，这样子会比较明显跟清楚啊。好，那这个空间顾名思义就是不是有情了哈、啊，它就是从禅堂、寺院哈。啊那国家世界一直到无边世界、哦、所以这个是空间的扩大、啊、就是从范围啦、哦嗯、那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我们稍微知道就好了、哦嗯、那这些众生的扩大呢，那清净道论介绍有三类、啊、第一个就称为无界限遍满慈、啊、就是以五类众生、啊、那为对象、啊、就观察能够 得到这四种安止定、啊，四种安止定就是得到根本定啊，那五四二十，所以可以这里可以成就这五类众生可以成就20种安止定啊，所以这个是对我们来说好像现在比较说比较谈这个比较遥远一点啊，那我们一种安止定都还没有嘛哈、啊，那所以但是这个尝试我们先有了哈、啊，从这四类人过后呢，就是要观察一切有情啊。那一切有情过后，就一切有习者，一切生物，一切普特伽罗，最后是一切有五蕴的众生。诶，大家看这五种有没有什么差别啊？感觉好像都是指有情众生，对不对？一切有呼吸的，一切生物啊， 一切普特伽罗，那一切有五蕴身心的，好像都是指众生嘛。但是很奇怪哈，清净道论它就把它分成这五个五种。那唯一需要特别解释的哈，就是不是字面上可以理解，就是第四个普特伽罗。普特伽罗的意思呢，性空法师的解释哈，那比较清楚一点。他说，这里的普特伽罗呢，是指说性格。就他说，在众生界里面哈，没有两个众生的性格是一模一样的，没有，找不到。所以这一切普特伽罗的意思是说，一切有自己性格的众生，这样啊，那当然就是一切众生啊啊。好，那除了这个的话呢，第二类就是有界限变满池啊，那这个就是七类众生。那又把众生分成这七大类啊，就是性别啊，就是男女。那第二类呢，就道啊，就是凡夫圣人。那第三趣呢，就是一切人天。那还有三恶道的众生，就是五趣啦哈。那这个也是观察众生的所缘。那我在纽约呢，就有人问说，为什么圣人我们要去观他？圣人啊，为什么要去观圣人？散播他，愿阿罗汉没有痛苦，没有拥有快乐。他说，哎，我们散播给圣人很奇怪嘛。那同时我觉得他们蛮思维的蛮好的哈。那其实这一个我从看清净道论还有性空法师的解释，这个凡夫跟圣人呢，他主要我想还是就是我们的心哈所知道的众生界呢，那在我们的这个众生类当中，他一定有凡夫跟圣人，那他也是属于众生之一嘛，对不对啊？他是没有烦恼的众生。那所以呢，就是还是同样的散播这个慈爱心，那没有漏掉任何一个有情的众生啊，只是他没有烦恼的众生啊，哈，嗯。好，那C呢，就是第三类呢，就是方位遍满，哦，这个就很多了，你看，这个是清净道论的说法了哈，就说这里有分成十二类众生，十个方向。然后四种愿乘起来的话呢，就是480次，480个汉字听，好多哈、哦，嗯。那最后呢，就是总结啊，就三种方法 A、B、C 加起来总共有528。那我在看这个板地达的说明哈、哦，他问那个马哈喜还有板地达呢禅师呢，他们说，哎，清净道论讲了这么多的汉字听哈、哦，528种。难道我们修持心观都要得那么多吗？528呢？哈，那禅师是说，不一定。如果是说我们只要一些禅定呢，就转去修毗婆舍那得解脱的话，那这一种不用全部学完的啦。你只要能够以一个所缘培养定力过后，那你就直接就转到去修毗婆舍那观，这样啊。所以这一些只是说。在传承上呢，这个在修慈心观呢，在清净道论的解释里面呢，有分成这么多类而已啊、哦。那实际上不是说我们每个修慈心观的人都要圆满那么大了啊、哦。所以这个部分，我们稍微了解就可以了。好，那在谈慈心禅的慈心定的过程里面呢，那这里有一个。观念蛮重要的哈，大家看一下这个法句经哈，这个法句经很有意思哈，这一句他说，于仇敌中有疑者，执障人中温和者，执着人中无执者，我称彼为婆罗门。大家觉得这个偈颂的意思是什么？于仇敌中有疑者，执障人中温和者，执着人中无执者，无着者，那我称彼为婆罗门。大家觉得这个偈颂是什么意思？Patrick 是什么意思？你觉得你的理解是什么意思？第一句你怎么白话？于仇敌中有疑者，你把它白话解释看看，什么意思？中文不是很懂。哦，对了，英文翻译 我忘记把它摆出来哈，也有英文翻译哈。对你，对呀、啊，嗯，所以 你要怎么摆话呢？整句话，在仇敌当中还有朋友的存在，怎么说呢？哈哈哈对了哈、哦、不是很明显的也有一些人家也不知道的OK 那有没有不同的解释妹呢妹没有你不懂好，经文你怎么解释呢？哈哈哈哈哈哈所以我称彼为婆罗门这法句经这个婆罗门跟阿含经一样、哦、这婆罗门不一定指印度的婆罗门、哦、在经典里面婆罗门很多是指佛啊哎修行者哎修行者嗯那这个寄送的意思、哦、嗯我的理解是有一点点不同有一点点不同他是你看到、哦、佛陀说如果有上面的这三种情况的人我称他为修行者佛陀说我称这一种人为修行者所以前面三种的情况应该是指我自己的、啊、我如果能够做到佛就称赞说我就是修行人如果我做不到我就不是修行人你知道吗 我的理解是说在我们无名的众生当中呢我内心还有仇敌但是我要学习我无怨敌的心就是我内心还有仇敌的烦恼对不对还有仇敌的这种习气嘛凡夫当中啊我自己我虽然还有仇敌的这种烦恼但是我要学习友谊的心境那我还有伤害众生的习气就是执障嘛就是我还有恼害众生的烦恼但是我要学习温和的对待众生那我还有执着的烦恼但是我要学习没有执着圣者的心境那佛陀称赞说这一种就称为修行者大家觉得这个解释好不好你们满意吗啊有没有不同的解释来有没有不同的解释你有吗没有你呢哎请说嗯友谊，嗯，嗯， 果是说针对我们自己的话，我想意思也差不多嘛，对不对？就是我还有仇敌的烦恼，哎，对。对啦，对对对，如果我们没有发现自己内心还有仇敌，根本就是凡夫嘛，对不对？就是你也没有发现自己有烦恼，那当然我们顾名思义就是凡夫。那什么叫做修行呢？就是修正我们不对的行为嘛。那我们不对的行为是什么？还有仇恨，还有恼害，还有执着嘛。我们在这一些习气当中要调整自己为温和者、友谊者、无执着者，那这个是我们的方向嘛。那这种佛陀说才是修行者。如果我们已经没有仇敌，没有伤恼众生，没有执着的话，就是圣人啊，对不对？就是圣人啊。但是我们现在还有，但是我们愿意学习往好的方面前进的话，这个就叫做修行者，对不对？好，所以我们现在还有着这一种仇敌啊，还有这种伤害啊，然后还有这种执着，在我们修行的过程来说是正常的，但是我们却很愿意呢学习这种那清除这种烦恼的境界啊，所以我们也随分随力的精进的用功啊，那愿意朝这个方向前进。那修行本来就是这样嘛，对不对？没有人一开始踏入佛门呢就变成清净者的啦，啊，所以我们应该要容许我们大家同参道友哈，偶尔还有这一种爆炸型的烦恼，那因为我们就是还没有完全改过来嘛，那所以，但是呢，哎，有你看我们很多学佛的人哈，虽然他有烦恼，但是他自觉性越来越提高了，你知道吗？有时候哎爆炸了，哎自己很快的就惭愧了，对吗？那很快检讨自己，那很快改过啊，所以这一个过程呢、啊，这个挣扎，那个调整的过程呢、啊，这个过程是有血有泪的啦，对不对啊？啊，也是最值得我们哎学习的啦啊，嗯，所以这个寄送很蛮好的啊，嗯，那接下去真正的慈心呢，不害心啊，就是要靠不执着的处离心。那出离心，有了出离心才能够有无分别的智慧。那什么叫出离心呢？就是上心求涅槃，厌离生死，就是我一直追求得到涅槃的解脱，那我不要染着生死，那这个就叫做出离心啊。那有了这样的出离心，其实一切的这一种那境界呢，对我来说我都可以放得下，因为我的目标是涅槃啊。那不要再生死轮回的话，虽然是受到种种的干扰啊困惑，但是不要以它为我们的障碍啊，继续我们的用功啊，这个才是啊。好，那这个部分就到这里了哈、啊。那我们来继续看悲喜舍。我们慈心观就是到刚刚那个地方告个段落，那我们继续看悲喜跟舍啊。那瓜胡益这个图表呢，就是我们北传阿毗达摩说一切有部的一个次第啊，就是观察如果是慈心观、悲心观、舍喜心观的话呢，是先从大家看那个 number 嘛哈、啊，先从上亲开始，自己最亲的人叫上亲啊。那最后一个观呢，就是上怨，就是最严重的仇敌啦，上怨呐 啊，就是最严重的，所以最后才观呐、啊、哈。不过舍心的话呢，就倒过来哦。如果我们是修舍心的话呢，上清是最后一个观，最亲密的人呐、啊，最后一个观啊。那为什么呢？大家知道吗？我们要舍心的话，自己的亲人最后，因为最难嘛。最难舍的啊，那愿意散播慈爱哈、啊，慈悲喜，那这个从上清开始哈、啊。不过那个婆沙哈、啊、有举了有说明了一个道理哈、啊，他说我们其实要对自己至亲的人散播爱心哈、啊，不是每个人都很容易的，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的， 为什么？比如说我最敬爱的是我的母亲，那为什么我要散播慈爱给她？有时候不容易呢？你们知道为什么吗？他说有些人很容易，有些人其实很困难的。为什么？至亲的人啊，要散播慈爱反而难哦。对某些人来说，为什么呢？啊，缺点啊，就是习气都很清楚，对不对？啊，对啦，就是这个啦，就是我们因为共同生活嘛，哈，所以我在东岸就跟他们说，如果是只有我自己学佛，我的丈夫没学佛还好哦，因为本来就两个世界嘛，对不对啊？你要散播慈爱还可以哦，但是如果他也学佛，我也学佛哈，那彼此就会就是哎，你没有做得很好哦，他也没有做得很好，那反而呢，最亲的人哈、哦，要散播慈爱更难，对某些人哈、啊，不是全部人。所以我觉得论点有时候讨论哈、哦、蛮可爱的，就是他把各种情况都告诉我们哈、哦。所以至亲的人有时候对我们来说，对我自己来说是很容易啦啊、哦，散播慈爱给我的母亲，我是很容易。但是论点是说有些情况是有些人是比较难的啊、哦，或者是说他的父母对他不好啦，对不对？那他也不愿意散播慈爱给他父母哈、哦。那我想时下的新闻大家都清楚嘛啊、哦、嗯。好，我们继续看那四无量心思维的思维文句呢，就是基本上就是有这四个啊。那慈的话就是愿诸有情皆得快乐啊，悲的话就是愿诸有情皆得离苦，那喜的话就是有情获得利益，那我们深可欣慰，那舍的话就是对于友情助平等舍啊，就是对于所有的友情啊，我们都不愿意有任何的称或者是爱啊。所以四无量有四种不同的思维的句子啊，大家可以把这个把它记下来啊。嗯、啊，这个档案我会留给我们 Patrick 他们啦哈、啊，所以大家抄不到没关系啊，我们会留给大家。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就是这个啦，米亚纳波尼卡贴啦，就是菩提长老的老师啊，其中一个老师就是相智尊者啊，他谈示范住吼、哦、有些部分很精彩啊，我们来看一下。他说慈呢就是没有拥有的，哎，我想这个吼、哦、请大家一个人站起来解释一段好不好，你们学习一下啊，就是你把它从头到尾念一段，然后呢用你的意思稍微白话解释一下好不好，我们从这里开始，第一个啊，你念一遍，好好，嗯嗯，好，那这个可以理解吗？可以吗？应该可以嘛，哈，很白话嘛，哈，嗯，好，那第二段，嗯，那这一段呢，主要就是强调呢，其实真正的词呢，它要其他的。或者是他对于其他的悲喜舍呢，他要有一些他们会互相帮助啊，因为悲就是希望拔除众生的苦嘛，对不对？但是拔除苦的过程呢，有时候我们会有偏私，对不对？我们会选择性的拔苦啊啊，那就会落入一些私心啊，就是对我比较好的人，我会给他多一些拔苦的机会。哦、那这个就是有所私心，那慈呢就是提醒这个悲悯心、啊、就是既然要给众生啊，没有这个既然要拥抱一切众生啊，给一切众生慈爱的话呢，就不能有任何的排他或选择啊，所以这些提醒其实是 蛮重要的哈，可以帮助我们做得更好。好，那再来这一页，来，请你，哎，嗯，那这一段你可以帮我们解释一下吗？我觉得这个长老的文笔哈，他的文学很好呢，他写得很优美哈。是，因为舍有一点像是平等，就是他是中性的心态，就是他没有起伏的舍啊。但是如果我们只有舍，没有其他的帮助的话哈，就是。我们会非常的理性，会感觉非常的酷，有没有？很酷。但是这种酷呢，就是少了一些那个像慈爱众生的热情。所以慈呢，可以帮助呢，他这种热情如果给予舍的话，那舍他就不是只有理智的这一种啊，那理性的这一种啊中性的特质，他还可以有这种控制后的热情。有没有？那帮助众生的慈呢？它是有舍啊，不会懒惰。但是在舍的时候呢，也有慈的一个热忱的帮忙的话，所以舍就会展现得更加的有活力，有它的智慧力，这样啊。好，我们再来看悲。意思是什么呢？悲悯。好像我的理解有一点不同哈，嗯，我们来看一下哈，悲就是我们悲悯心的同情心呢，就是给予我们很多痛苦的经验。为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到医院去关怀病人啊，虽然我们还没有那一种病啊，但是这种经验对我们来说是有帮助的。我们关怀别人的这一种病苦啊，哈，劳苦啊，食苦，我们。会到这种场合去发心呢，其实这种看到众生苦难的经验呢，其实是对我们很有正面意义的。怎么说呢？就是当我们面临到苦要真正降临的时候，我们就有做好准备，就可以知道说，诶，如果我改天我也得到同样的病的话，那我就知道要怎么安置自己的心。因为我看到对方他没有办法安置自己的心，整天在苦恼， 无助当中啊。那如果是他有很好的超越苦的经验，也可以提醒我们很多，对不对？啊，佛法的重要。所以这一些经验呢，可以帮助我们面对未来的苦。那这一些苦呢，他说不是单一苦的事实，就是因为苦其实众生的苦啊是无穷无尽的啦，对不对？我们到一间医院去看呢，这些病苦其实也不是所有众生的苦啊，它只是少部分，对不对？每间医院啊，比如说孤儿院啊、啊安老院啊、残障院啊、聋哑院，每一种苦都不同哎，所以它是这些苦的样貌呢是寻找不完的。但是我们要看到，就是苦它的普遍的法则是什么呢？只要生在这个五蕴，有五蕴身心的众生，就离不了任何的苦，只是多跟少来而已啊。所以这个叫做苦的普遍的法则啊。那以他现前的行为啊，以他现前的行为呢，就是看到他这种苦的行为，我们就可以预见呢啊，他苦难的未来啊。就是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些众生啊，虽然是现在没有苦，但是看到他整天都在那里打 game 啊，不用功读书啊，那我们就可以预见他未来的苦啊。那悲悯之心呢就油然而生，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众生不一定是痛苦啊才悲悯的呢，他好好的我们也可以悲悯他。为什么？因为看到他现在所做的业力啊，我们就可以知道他未来他一定会接受这些苦的来临的。好，所以你看悲悯之心哈，他不是说你要看到那一些病在医院的才可怜呢，好好的我们也是可以观察，也是可以悲悯众生的啦。啊，所以他悲悯呢是看到苦的法则啊，不是看到苦的单一的事实啊。好，那再来呢就是悲悯心啊，他避免慈还有喜，因为守着小小的快乐，因为慈是给别人快乐嘛，喜也是嘛哈。那得到小小的快乐呢而心满意足啊，那悲呢不断的刺激这个慈啊，扩展自己的领域啊，就是不要只是守着给予众生快乐。为什么呢？给予快乐实际上众生还是在苦难的生命的啊，还没有根治啊。比如说我们给予他这个吃的用的，但是他还没有自己维持生命的一个技能的话，那就还不是彻底的解决他的苦，对不对？纵使他有那个活命之计啊，有可以生存的技能，但是他还没有解脱三界的话，都还是有朝一日他还是面临苦的啊。所以这种给予慈呢，不能满足于现况啊。所以悲就是不断的刺激他这个慈心啊，让他的领域越来越扩大啊。那喜也如此，那帮助这两者呢真正成为无量心啊。那悲也是会帮助舍落入这个冷漠无情啊。那因为舍本来就是理智嘛啊，无情，那悲就是一种悲悯的心。那所以舍如果拥有这个悲的帮忙的话，他就可以坚定自己，强化自己啊。好，那喜的话呢，诶，这一段也是挺有意思的啊。来，我们请这边那这一段你可以稍微帮我们解释吗？ 最后这一句哈，他说神圣还有崇高的喜哈，是灭苦之道的大助力。这一段话其实是很特殊的，最后这一句话就说，大家看我们在阿含经哈，有很多地方谈到喜哈，比如说七觉支里面有喜觉支，它是帮助我们呢，这种喜悦哈，它是可以帮助我们在修道上呢，就是灭苦的修道上呢，一个很强大的助力，就是我体验到身心的清安喜悦，我愿意再往更究竟的境界前进，所以这种喜悦是一种动力，推动我们愿意去修行。如果我们长期在用功我都得不到喜悦的话，也许我们就会放弃，我们得不到任何的喜悦啊。所以这个喜悦啊，有时候我们你看有一些人很喜欢当开心果哈，就是帮助别人快乐，这个也是一种喜悦来的啊。嗯，好，那再来呢，就是喜悦呢是舒缓紧张的心啊，那就是它可以让我们比较紧张的心情呢能够舒缓啊。那这个部分我想跟前面差不多啊，我们直接看这个舍哈。啊，这个就是我昨天讲的啦，这一段啊，就是哎，佛陀他为什么他已经了知世间是苦的，为什么佛还维持笑容呢？啊，主要就是倒数第三行哈，那给予众生安慰跟希望啊，无畏跟信心的微笑，向众生宣说解脱之门打开了，这样。我觉得这个长老写这个慈悲喜舍啊，写的非常的不错，哎，他的文学底子非常好啊。嗯，好，那我们来看这个慈悲喜哈，他说慈悲喜呢是什么呢？它是一种随时准备提供帮助的崇高心态。哎，所以你看慈悲喜舍哦，它是随时 stand by 给众生服务，你看这一种就叫做慈悲喜啦，就是你不要整天烦我啊，你要等我休息过后我才帮你啊，那这个就不叫做随时准备提供帮助啦。那真正如果我们修四无量心的话，就是我们要随时 on call 啊，那众生需要任何帮助，那我就 on call， 那就是都会去帮忙。哎，这一种不容易呢，大家觉得容易吗？哇，这个心量要很大，对不对？看人性。我在纽约哈，有一个同学哈，有一个大陆的同学，他学了那个原始点啊，帮人家按摩那个啦啊，很有效嘛。他去治疗很多病人，那他也佛法也很好，他一直在开示。他说我要行菩萨道，所以呢，他把工作辞掉，因为他可能有一些储蓄啊。他真的是全心全意去做这个哦，去做原始点了，帮忙医院啊，帮忙很多人。但是他过了一两年过后，我去年去的时候他就找我，他说师父，这种随时准备要帮助众生的心，有些众生他不珍惜的，他会呢小小事他也 on call， 半夜就叫你去一两点他就 on call 叫你去帮他按一下，他说他明天要去旅行，如果身体不舒服的话他没有办法出国，他说是你身体有病哈，他才帮你。但是那些朋友呢，到最后就是因为出国玩嘛，身体如果不舒服没办法出国，也找他，他就有一些打击了，你知道吗？所以其实菩萨道真的是蛮伟大的。哎，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资粮哈，其实菩萨道通常都是做了一段时间呢，我们就收回来了，解脱道比较好。那这个就是，其实真的菩萨不容易的，真的。哎，我早上去翻那个人老的早期的那一本书哈，人老的开示集。我翻人老的开示集来看，我觉得真的人老啊，几十年都没有变，那个性从文字上就可以体验到那一种坚强啊，那一种对自我的要求真的是很可贵啊，所以我们修行在家我觉得真的是蛮困难的啦哈，在家中，但是有这样的机会给我们练习，应该也可以慢慢去体会啊，真的 菩萨道蛮不容易的事情啊。嗯，那再来呢，就是这个慈悲喜呢，它是给予众生力量啊，是最崇高的爱、悲悯跟喜乐啊。好，我们再来看舍。那舍呢，有两个重点，待会我们就是要看到的了哈。最重要的是那两个重点。那第一个呢，第一行就是舍。好，我们请同学来帮我们稍微解释一下好吗？请你好了。你啊，对啊，你啊。所以这一个部分，大家觉得，是不是我们事实的一部分啊？就是虽然是我们现在，啊，前一刻我们随喜的众生，下一刻急需我们悲悯的对象，啊，虽然我们现在是随喜他哈，但是下一刻可能他就转换成我们急需我们悲悯，所以这个世界需要舍，啊，就是我们对于这些情境哈。就是喜悦跟悲伤的这种情境呢，在这个世间上如果少了舍呢，我们就会受着这种情感在起伏啊，啊，所以有舍给我们做一种理性的平衡呢，警觉的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那观，舍是观嘛哈，有两种，那哪两种呢？就是这里所讲的。好，那这个是舍的重点哦，啊，舍的重点，哎。来，我们请你继续，谢礼吗？好，谢礼。所以这一种观，你觉得它意思要表达什么？第一种观，它要表达的是什么？啊，缘起，怎么说呢？就三世缘起嘛，哈，三世缘起观。那他这里提醒我们是说，我们清楚明了一切生命哦，它是如何升起，那过去现在所造作的业呢，成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现象。所以比如说我在悲悯这个眼前，比如说我们看我们去那个海啸啊这一种场合去悲悯众生，因为我们看到这一种众生的时候，虽然是很悲悯啊，对不对？很悲悯这一种灾难，但是这一种你可以看得到哈，同样是在那一区哈，同样遇到这种灾难的，哎，有人就不死啊，你看那个业力真的是不可思议啊。众生的业力哦，真的是很难解说啊。那我们如果清楚这一切生命的延续呢，现象都是由业啊，过去未来现在的业啊所造成的话，那我们看到的是业力，而不是看到个别的现象，看到业力的可怕。那提醒我们呢，就是如果我们现在不造善的业呢，那可能下一刻急需关怀的就是我们自己，这样啊，所以观察观照业力呢，观照这个缘起因果业力呢，是舍的第一种理智的正见啊。那第二种观呢？那第二种观就是无我啊，无我，无我的话呢，才有舍，就是我们对于这个世间的众生的一切现象呢，那无我的话就是没有分别啦，没有分别内外啊的这一种实有自性啊，那都是无我，无我所，那只有业报的相续啊。 那所以舍成为一种不动摇的心，那这一种不动摇的心就是圣者或者是菩萨拯救众生必须要有的条件啊。那否则的话呢，我们会随着众生的起伏，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哈，最近不是最近，也就这几年哈，我看到很多我们修行者哈，包括出家众很多，就是他们去研究心理学呀、辅导学有没有？那关怀众生，关怀到最后怎么样呢？就跟他结婚去了。真的呢，蛮多的，你们知道吗？还不少哎，真的。因为我自己的常住就有这样子的情况啊，我们真的傻了眼了，我师父啊，我们都傻了眼，因为他就是要发心要去医院关怀病人啊，或者是心理上的病人，所以他去专门去读这个心理学，读过后啊，他去医院关怀病人，刚开始的时候因为很有那个热忱嘛，还维持得很好，但是因缘业力就是不可思议嘛，你关怀到一个病人刚好跟你前世有缘的哈，那个病人就成为你的爱人了，真的啊，他就宁可舍弃这个出家的生活哈，去跟他在一起这样。所以你看，如果我们在做这一种行菩萨道哈，在修行的过程没有舍哈，没有无我，是很危险的啦。所以很多人就是会鼓励我们出家众啊，要去做什么啊，做什么，哎，要去修什么啊，修什么这样哈。那我们如果是我们自己本身对佛法有正见的人啊，就是自己要审核自己的能耐啊跟知见，然后才去答应呢做这一种学习。否则的话呢，我宁可啦哈，我宁可今生什么都没有，笨一点，但是我的法身慧命呢保得住那这一条修道的路呢走得比较长远。我宁可哈，我宁可是这样，宁可什么都没有，但是我的道心，那我修道的路走得安稳一点。所以我觉得说，我们修道的人啊，不要跟风啊，不要受这一种时代的这一种外在的这一种哈称赞啊、名誉啊、力量哈所左右，否则我们其实不管是任何人，业力一到哈都没有办法阻挡，所以我们自己还是要非常注意啊，那这两种观你要记着啊，这个是舍最主要的两种啊特质啊。好，我们来看这个，那舍呢是示范住啊的顶点，还有极致啊，那不应该认为说舍就是最高的，那否定了慈悲喜的功用啊，不是这样哦，他是刚好呢，他的解释呢，长老的解释是说，认为前三种慈悲喜啊，它是要有舍，彼此就是包容的，然后都遍及在这三者当中，所以舍呢，它是融合在慈悲喜当中的，这四个呢，它是一体的，不能分开啊。那如果分开的话呢，就会有很多问题产生啊。其实大家不太清楚我们出家人的那个世界啦哈，以我自己出家一段时间来说呢，不管是南传北传藏传都有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慈悲喜舍哈，你着重一点去发挥哈，没有四个结合的话哈，都会出现刚刚我所讲的问题，都很多对，包括南传的很多也是这样，也是有发生这种情况啊，所以啊，这个长老我觉得他也是挺有经验的啊。好，再来我们看这一段，来我们还有谁没有念过的啊？后面好吗？妹，你旁边那个我怎么称呼？哎，对对对。你怎么称呼你？张 ，OK， 张师兄，来，请你念一下。大家可以理解吗？ 可以吗？那后面哈，我看我们继续看后面哈，我看哪一段是最特殊的，我们看那一段好了啊，这一段，来，请你继续解释这一段。哎，念了你先念的。大家能理解这里面的含义吗？你可以理解吗？他是说孤立的美德，比如说舍啦哈，比如说舍一个 item 哦，舍。那这种孤立的哦，没有其他法帮忙他的话哈，缺乏其他特质给予必要的稳定，还有柔软的资源，就是舍是一种理性嘛，理性的。冷漠嘛，哈，舍是平等的心，中性的心。那这一种，如果是说他没有慈心、悲心、喜心的帮忙的话，他这一种理智呢是冷漠无情的。众生有没有受苦受难呢？其实我们都很难升起同情心。那这一个呢，就是要其他的美德啊，道德来帮助他。那这一种孤立的美德呢，才会成为完善的美德。否则的话呢，单单只有一个项目的话呢，反而会成为自己的缺点。这样可以吗？啊、哦，那所以不管是慈也一样啊，我们对众生有仁爱，但是如果你没有舍的话呢，你对别人仁爱呢，对众生慈爱呢，反而贪着越大，有没有？贪着越大。那怎么样呢？苦恼越大咯，因为众生在起伏，你也跟着起伏咯，因为众生对我们好嘛，护持我们嘛。那我们如果是说，哎，很怕，哎，我的信众被人家拉走了，所以就会整天在那里苦恼哦，对不对？那你说你这一种慈爱，没有舍心帮忙，那这一种懒惰，不是跟一般人没两样，对不对？那这种你说是对我们修行有什么帮助呢？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长老很有智慧啊，他写的这个文句哈、啊，相当有深度啊。那后面的也是差不多了哈、啊，就是一个稳定跟平衡的性格，就是把孤立的美德给他组织化，还有给予和谐整体的结合啊，就是可以帮助其他。所以大家在南传的道品里面哈、啊，应该有听过五。平衡五根有听过吗？就是我们修止观、哦、要平衡五根，就是信静念定慧、哦、要平衡。那慈悲喜舍也是要平衡。如果一个单单孤独的孤立的美德呢，它是不能展现佛法的一个全貌的，它一定要其他的法帮助它，那理智跟情感才会得到平衡。任何一个偏重的话都会成为缺点，这样啊，所以这个部分的提醒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嗯、好，那后面的部分就比较容易了哈、啊、嗯 OK， 我这里要给大家一个小小的什么啊讨论哈、啊、就是因为我们啊、待会就吃饭嘛哈、啊、所以我给大家，我们下一个 chapter 呢是跟菩萨道有关的啦哈、啊、所以我给大家看这个 MV 呢，看完大家待会吃饭哈、啊、聊天就可以讨论啦啊。那我想是不是需要分组吗？还是你们自己去讨论，你们觉得呢？对不起啊，你们没有经验啊。那不然诶，经文啊，我们如果要讨论那个 MV 的话哈、啊，待会是分组比较好嘛，分组比较好啦哈。好，我们就两排两排一组，就是前面第一排第二排哈一组。那我们找一个组长啦哈，就是找好都可以啦哈，卢师兄啊。 OK 好，那你们吃饭就坐在一块了哈，就找一个桌子。好，那 好，那第三排、第四排，还有后面的，大家一起啊！第三排跟后面的全部一起，那就是组长是谁 ？Patrick，OK，、okay, 好。第一组人比较少，对不对？哦，好，那我们两位的你不煞，好、啊，那你们归到第一组啊，哎。OK， 来，大家看清楚哦，我也是播放一次哦，你们不要看到不是重点的地方，像昨天这样去看那个，像那个被电打到那个这样，你们要看到重点哈。要看清楚哦，跟我们菩萨道有没有关系哦，哈。
好 ，Sir， 你为 Us par car 的 intezam 提 ase。Sir， 来 ，Sir。哎，走。
मैं वहां जाके क्या उखाड़ लूंगा
कैसी जाने बूंदे आई जाने कैसा दर्द लाई सामने क्या है ये तेरे क्यों रुका है तू बता दे पार लेगा कौन होगा वो मसीहा जिसे तू ढूंढता है वो ही है तू तू वही है तुझ में तेरा रास्ता है तुझ में तेरा है सहारा तू ही तुझको पार लेगा तू ही है तेरा किनारा तुझ में तेरा रास्ता है तुझ में तेरा है सहारा तू ही तुझको पार लेगा तू ही है तेरा किनारा जिसे ढूंढता है तू ही रे
有没有看清楚哦？啊，有哈，嗯 ，OK， 那我们就下课了哈，大家吃饱的时候就讨论一下啊。那我们一点半再来，研讨一下大家的心得。好，下课。